那他说老爷把二爷打了动不得了，难道姑娘没听见？宝钗说，我早起恍惚听见一句，也信不真。好，你看他宝钗的回答好有趣，刚才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吗？现在说我好像听到人家讲了一点点，可是没有完全听清楚。宝钗的聪明就说，也不说不知道，也不说知道，就说恍恍惚惚说你多告诉我一点，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别人告诉他的东西可能只有一点点，他说我好像听到了一点点，那真正是什么样我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可以学一学啊，就什么事情说你说，哎，我好像知道一点点，可是没有完全知道。那平儿就又跟他在讲，那我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来了，是为什么打他啊？宝钗就问，平儿又咬牙骂道，都是贾雨村，什么半路途中跑来一个饿不死的野杂种啊，这样。那贾雨村这个小说一开始就出现，对不对？一个穷得不得了，住在庙里面的一个酸文人，最后甄士隐就救了他，给了他很多钱，让他去赶考，最后就考试做官。刚开始做官的时候很正直，这个薛蟠竟然杀了人，赶快把他抓起来。后来人家跟他说：“你小心一点，你做官就是靠贾家的这个背景才做了官的。你知道薛蟠是什么人？薛蟠的妈妈就是贾家王夫人的姐妹，所以他吓死了。所以贾雨村后来越来越变坏。”开始并没有那么坏，就他越来越知道说官场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玩权力，玩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讨好所有的长官。那平儿就很看不起他，说什么半路跑出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啊，就是认亲戚不到十年，生出多少事来啊？今年春天，老爷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好扇子都不重用了。好，你知道古代那个文人手上流行拿一把扇子，那个扇子有的是象牙骨的，有的是鸡翅木的，有的是玉瓶竹的，就是在比这个东西，其实很无聊啊。可是就是在比说，哎，我身上其实就像现在比名牌差不多，就是我有一个鸡翅木的，那上面有什么唐伯虎的画的，那别人就要搞到更厉害的啊。就是我觉得人没有自信的时候，常常要比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拼命在比。那看家里收着的好扇子都不重用，就他本来就已经一大堆名牌了，可是有人拿了一个更大的名牌，他就觉得说，那我的名牌都不够看。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证明自己，就是我很重要，我怎么可以拿的扇子比他差？所以立刻就叫人各处搜求，谁知就有一个不知死的冤家，浑号世人都叫石呆子。这种收古董的人都有点呆啊，就喜欢那个扇子，喜欢得不得了。他穷得连饭都没得吃，可是偏偏他家里有20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不肯卖。所以二爷贾琏好不容易就拜托好多好多人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说你要不要让给我们，我们愿意出高价。他把二爷请到家里坐着，拿出扇子略瞧一瞧。那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有的啊，就是最好的扇子，香妃竹的、棕竹的、麋鹿竹、玉竹的，都是古人写画的真迹。那回来告诉老爷，就叫他要买，要多少银子就给他多少银子。偏偏那个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1000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那老爷没办法，天天骂二爷，已经许他500两，就是500两银子买这20把扇子，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还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啊！说你们要扇子就先要我的命。所以他这个平儿就跟宝钗说，你姑娘你想想看，这有什么办法？谁知道那个贾雨村，因为贾雨村那个时候在做官，做一个小官，这个没天理的听见了，就设了一个方法讹他拖欠官银啊，就是你欠国税局的钱，所以抓起来就把那个人拿到衙门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扇子全部充公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好，那个石呆子现在不知是死是活。好，注意《红楼梦》的小事，可是《红楼梦》的小事透露出当年官场的可怕，为了几把扇子，国法可以玩到这个样子啊，就是随便变一个方法，就是把石呆子抓起来就可以玩到这样子。所以我想所有的社会观察他公不公正、正不正直，只看一个事情，就是司法。司法一混乱，大概就完了，啊，就是司法的正直的问题。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过去的官场，也就是玩法，啊，就是玩法，就是所以这些家族跟家族之间，贾雨村为了要做官做得稳当，一定要奉承假设假证， 把这些人服侍得好好的，他的棺材坐得稳，所以他一知道说啊，假设要扇子，那还不容易，我把这个人就抓来，扇子就送去了。好，这样的故事，我想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多得不得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琏就挨了一顿痛打。那我们休息一下以后，我们要讲到香菱进了大观园以后怎么去学写诗，刚好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古人教别人写诗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